美国密切关注哈马斯转移人道援助，宣布增兵中东。土耳其将瑞典的不约申请提交议会批准。南海中非角力，美国重新保护菲律宾承诺。海底电缆被破坏，爱沙尼亚询问中共。乌克兰官员说曾差啲成功斩首格拉西莫夫，担忧间谍活动。英国海军不再允许中国洗衣工登上军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在23号下午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哈马斯转移加沙平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迹象，迄今当局尚未报告任何异常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后，由联合国机构负责提供，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向我们报告任何转移迹象。米勒表示，联合国有多种机制来确保哈马斯不会挪用对平民的援助。当日20辆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卡车从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而在上周末有34辆物资卡车驶入。国安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23号下午向记者表示，由于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美国军队将在中东采取适当的姿态。未来几日，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国防部长已经命令军方做好准备，以确保我们处于适当的军事姿态，既能够保卫我们的部队，又能够做出果断的反应。柯比向记者表示，除了已经部署的航母打击群之外，五角大楼还计划向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派遣更多防空部队。他补充说，拜登政府意识到伊朗政府继续支持黎巴嫩的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分子，美国不会允许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任何威胁。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多次和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美国目前将哈马斯和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以防止更广泛的冲突。近期黎巴嫩边境发生显著冲突，还有一辆坦克错误地袭击了埃及的阵地。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大家对战争更广泛升级的担忧。同时，白宫指责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积极协助对美军的袭击。直至22号，哈马斯继续以平常速度从加沙走廊攻击以色列。而在当日，约旦河西岸的以哈军队冲突减少了约一半，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发动了17次袭击。路透社报道消息说，伊朗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批准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的跨境攻击。同时，这些组织被指责在背后密谋升级冲突的活动。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空军对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国际机场跑道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为了阻止伊朗向叙利亚运送武器，针对以色列进行攻击。23号，发言人柯比表示，现在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停火的时候。他向 CNN 表示，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他们仍有工作要做，要消除哈马斯的影响。业界认为，关于这场战争的走向仍然晦暗不明。23号，美国人权组织当代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以巴倡议主任夏皮罗表示，目前看来，拜登政府似乎尚未为加沙战争制定明确的目标。目前，白宫呼吁彻底消除哈马斯。而夏皮罗表示，哈马斯组织在加沙有复杂的结构，彻底跟随他的军事努力会面临困难。他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他认为目前的战争有个开放式、不明确的主张，即使是以色列亦可能对战后的情况没有一致的愿景。 10月23号，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宣布，他已经签署了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议定书，并将其发送给土耳其议会。在这个之前，土耳其一直就该问题拉锯，最新的进展帮助瑞典离加入北约的申请更进了一步。对于相关举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高度赞赏，他说，我期望土耳其尽快投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程，并欢迎瑞典成为正式的盟国。之前艾尔多安在该问题上持有偏向反对的态度，不过在最近，土耳其当局的态度开始展示出一定的支持。上个月，艾尔多安发出呼吁，表示他对瑞典的申请批准与否取决于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进程。目前土耳其执政党及其政治盟友控制了议会，该议定书必须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然后由全体会议通过。在之前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期间，土耳其国会在提交协议13日之后完成了批准流程。目前尚不知道瑞典的协议将会耗费多少时间。斯托尔滕贝格评论说，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正如我在周末讲话时向艾尔多安总统表示的这样，它将使整个联盟变得更强大、更安全。纽约时报指出，匈牙利是唯一还未批准瑞典入盟申请的北约国家，不过当局表示，在对待新成员的做法上，他们将效仿土耳其。中共在上星期日10月22号继续侵扰菲律宾船只，并蓄意碰撞，引发菲国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在星期一10月23号声明指出，将会遵照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款行事，一旦菲律宾受到武装袭击，美国将会发起保卫盟友国的行为。华盛顿表示，根据共同防御条款，任何菲律宾的部队、船只和飞机，如果在南中国海遭遇武装袭击，美国有权责保护菲律宾，并警告有关国家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借助驻马尼拉大使馆发出声明说，面对中方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危险非法行为，阻止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补给的做法，美国和菲律宾盟国同在，并谴责中共船只故意干涉菲律宾船只自由航行，违反了国际法。相关言论措辞严厉，外界担忧南中国海局势如果继续发展，可能会导致另一场地缘冲突的出现。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22号警告说，中共继续在南中国海阻止菲律宾的补给行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菲律宾对中共进行了威吓用语，目前双方的经贸联系仍然存在，南中国海局势并非特别动荡，但不能够排除可能会造成军事危机的假设。我想这个菲律宾谈论的灾难性后果，可能就是一个威吓性的用语，可能是警告的意味重于它实质作为。因为毕竟菲律宾和中国还是有一些经贸的连结，而且他们亦有地缘的联动性。此外，对中共来讲，他现在其实在积极推动他所谓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时候，中共更不会为了和菲律宾的一个冲突，导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受到了破局。唯一有可能会灾难性的结果，就可能是单一事件的擦枪走火，会引发中非之间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个亦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在本月上旬，波罗的海多处电缆、天然气管道受到破坏之后，爱沙尼亚外交部10月23号联系北京政府，询问两条连接爱沙尼亚的电信电缆被切断的情况。法新社报道说，芬兰调查人员认为，和瑞典、芬兰和爱沙尼亚三个国家有关的海底管道可能受到蓄意破坏。上星期，爱沙尼亚亦宣布发现了人为干扰。根据船舶跟踪和海事分析提供商提供的数据，在损坏发生之前，一艘悬挂香港区旗船只和一艘俄国国旗船只出现在所有三个涉事地点。 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向北京政府发出了问讯调查。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已经和北京多次联系，鼓励进行和损坏案有关的调查合作。而北京政府拒绝承认和该案件有关，俄国亦发出了同样的言论。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之前表示，由于爱沙尼亚等北约国家的设施遇袭，如果发现俄国参与其中，这样北约应该关闭波罗的海航运。10月23号，有乌克兰安全局官员说，基辅方面一度差点成功斩首俄国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乌克兰美国官员的言论指出，之前基辅收到了某种渠道的情报，得知在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外的俄军的第二号人物格拉西莫夫正在战区，乌克兰做出了行动。自从全面战争一开始，乌克兰的情报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例如，乌克兰安全局收到了有关俄罗斯重要设施的情报数据，这些设施允许发动袭击，导致数名指挥官死亡，差一点就击中了格拉西莫夫。资料显示，由于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乌克兰安全局的能力增加。自从2015年以来，中情局已经花费数千万美元，将乌克兰的苏联式安全部门转变为足以对抗莫斯科的模式。华盛顿邮报引述安全官员的讲法表示，乌克兰组建了特工精英团队，这些团队在中情局的密切合作下组建、训练和装备。中情局不会参与乌克兰的定点清除行动，而是增强收集危险对手的情报的能力。乌克兰真理报指出，和格拉西莫夫有关的事件涉及2022年4月底的斩首行动。乌克兰获得情报，得知格拉西莫夫已经抵达哈尔科夫州伊齐乌姆市，以便亲自指挥占领军。而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处于防止战争升级的考虑，建议乌克兰不要发动攻击，但是几乎没有采纳，而是攻击阵地，导致数十名俄军丧生，所以格拉西莫夫将军在袭击中幸存。在这个之后，俄国限制了高级军官对前线的访问。10月23号消息，由于担心中共试图从英国军舰上摄取核子机密，军情五处宣布不再允许中国洗衣工登上英国海军军舰，而是邀请尼泊尔等国的低层员工协助。太阳报指出，自1930年代以来，数百名中国员工被邀请在英国船上工作，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有专门的合同公司为英国聘请人员，但是现在这个传统无法持续。报道指出，前无来三名中国公民被禁止和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一同前往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还有一名香港洗衣工在本月被解雇，原因是他的家人都住在香港，在这个之前他已经从事该工作长达39年。前第一海务大臣韦斯特上将向太阳报表示，海军别无选择，只能切断有关的历史联系。英国担心中共可能向华裔人士施加压力，以获取敏感的海军信息。如果这个涉及安全问题，海军别无选择。但令人难过的是，由于同中方的压力，一些中国官籍的人士可能会因为同我们并肩作战而牺牲。据悉，至少有四名华裔公民仍然在英国皇家海军工作，但据了解，他们之所以通过审查，是因为家人搬到了英国，可以免受北京的骚扰。在这个之前，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表示，中共正试图从英国摄取核机密，并且破坏英国、美国和澳洲建立新核潜艇舰队的伙伴关系。最近，三家英国公司获得了总价值40亿英镑的合同，负责设计和制造 SSN AUKUS 潜艇。该潜艇的技术位于世界前沿。作为三边协议的一部分，英国正在和美国和盟友分享核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系统等情报。麦卡勒姆强调，中共决心破坏英国的伙伴关系，并从事广泛的间谍活动。 他在五眼情报联盟联合会议上指出，中共迫切想要了解 AUKUS 的内部运作方式以及作战能力，该计划目前是中共的高度优先目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